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否认复活的撒都塞人来到耶稣跟前，问他说：“老师，梅瑟曾给我们写说，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撇下妻子而没有留下孩子，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为给他哥哥立嗣。从前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第二个娶了他，也没有留下子嗣，死了。”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子嗣，最后那妇人也死了。在复活时，他们讲要复活，他讲是他们中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正是因为没有明了圣经，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而错误了吗？因为人从死人中复活以后，也不娶也不嫁，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关于死人复活的事，在梅瑟书上经济篇中，天主怎样对他说的，你们没有读过吗？他说：我是亚伯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我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所以你们大错而特错了。”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昨天的读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一个交战，这连着的法利赛人啊，这个撒都塞人啊，接下来就是法学士，就是一连串的，在马尔谷福音里面他这样记载。法利赛人给耶稣出难题，那是为了陷害耶稣，所以他们涉及到的就是把这个两难的问题放到耶稣跟前。现在这个撒都塞人呢，撒都塞人其实他无非就是让耶稣丢人。他们问出一个问题来，目的不是为了答案，就是给你弄难堪。不知道你们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大家在外边做服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有人问你问题，他目的不是为了追求那个真理和答案。也就是为了让你看看你能不能回答出来，好，我能琢磨出这样的一个古怪的问题，你说天主是全能的，能不能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啊？他总觉得他聪明，是不是？他弄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想象的逻辑上的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这个问题，他来刁难你，也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这是法利赛人。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跟撒都塞人呢，这个撒都塞人跟法利赛人不太一样。法利赛人实际上是虔诚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捍卫梅瑟的律法，捍卫犹太的信仰，所以他们大部分虔诚的比较多，而他们的一般呢，在这个社会的下层人士比较多，就是也比较贫穷，你为了捍卫某一个信仰，只要你要捍卫信仰，很多时候你得付出代价，又往往有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物质上、经济上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真正的遵守天主的诫命，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你也得付出经济的代价，有人说了，你看我们有的地方信耶稣的人家里都可富有了，那样的少。相对的比较来说，你还比这个外教的可能还差一点。我们 啊，但是当有一天可能翻过来的时候，或许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标准，但是在我们信仰里，在这个世界交战中，有的时候物质财富是撒旦攻击我们的其中一个点儿，所以为了信仰这些东西，可能你是你的付出这个代价是好像你避免不了的。你比如过去一闹教难，那你的财产都被没收，你的性命都可能还要为了这个信仰而献上，更就不要说你的财产了，是不是？所以法利赛人当年最早的时候，俄斯达拉再早最早的时候就是马加伯兄弟，他们捍卫梅瑟的律法，你想到处奔跑在山野间啊，而且衣不蔽体啊，没有住的地方，在山洞中，在地穴里过，啊，东跑西东躲西藏，为了信仰而战斗，那他们不可能很富有的，他们是最早的法利赛人的那个源头啊，所以这些，但不过到了耶稣时代，这些法利赛人呢，有点也形成了一个其实腐败的这么一个团体，后来给耶稣的福音转卖为仇，所以任何一个事物啊，有时候在发展的时候，到后面就走偏了，这是很正常的，啊，一看为了坚持啊，那忠于信仰，但后面呢，可能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这个要不说一个事物，有的时候走就极端了啊。而这个撒都塞人跟法利赛人恰恰相反，撒都塞人他们是社会上基本上是贵族阶层，啊，他们是他们比较注重梅瑟的律法，但是他不太注重什么死人复活了，就是可以说这个信仰往深处走的时候，他们就不重视了，他们注重外在的一些梅瑟律法了、规定了这些，所以他们找耶稣，他不谈信仰的问题，他现在谈的其实不是信仰，他主要是谈的是个哲学问题。啊，你看着是在谈信仰，实际上是站在哲学的一个逻辑上的，这因为逻辑它属于哲学，一个哲学的问题。啊，按照一个社会上的经验，她嫁给一个人留下子嗣，她到底谁的妻子？啊，所以这是他们，所以这个撒都塞人的严格讲，在今天的社会上，我们怎么看撒都塞人？就这种人呢，他们很难走到信仰的深层去。因为只要走到深层就要付出代价，所以他们会在这个教会内担任着某些重要的职责，一般的还会是他们，因为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威望，他们比较有点钱，然后呢他们有点这个社会势力啊，有时候教会呢也会利用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啊，在教会里也是有头有脸的地方也都是他们担任，比如撒都塞人很多都是司祭啊，甚至都是大司祭，司祭阶层，贵族阶层。但是这些人，由于这些，所以他们信仰对他们来说会变成一种社交，变成一个社会生活的方式。他们很难达到信仰的深层，所以他们严格的讲，他没有法利赛人的信仰虔诚。啊，那么这些撒都塞人问了耶稣这个问题，把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搬到现实生活。什么是逻辑的问题？这个你说天都是无限的，这个数字里有没有头啊？也没有头，是不是啊？你数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数到什么时候能结束啊？数字里无限延伸，给现实生活里无限延伸，这是两个概念啊。数字其实等于你想象里概念的无限，给现实生活的无限，它是不一样的。你概念你可以，你说大，大的没有边，小也小的没有头，是不是啊？啊，这都是数字的。你说一个东西分开了，也能分到头呗？分子、原子、中子、粒子，哪怕像那个你分开了也没有头。大的宇宙、宇宙外边的宇宙、宇宙外边的宇宙，你用这样的个概念去看天主，拉到现实生活中，那就是你错在这里。啊，想象里头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或者你数字上的给真正生活上的，那是两回事儿，啊。那耶稣直接的指证他的什么问题呢？其实他们无心追求真理，因为撒都塞人你也知道，撒都塞人简单的说，就像我讲的这个，他们属于实用主义宗教，就是宗教是为了让他生活用的， 所以他这样的人对于追求真他不太追求真理啊，什么真来讲，你比如按照咱们今天中国教会吧，啊，你要是如果中国教会现在我们用撒都塞人法利赛人来分，那法利赛人在今天中国教会一般的是走极端，捍卫基督真理。这捍卫基督真理它有两个，捍卫教会也可能分成敌对者，就是都是为了捍卫教会，可能走成两个不同的方向，啊，一个觉得这样是捍卫教会，一个就觉得这样捍卫真理，都在捍卫真理，啊，他们可能也可能打架，啊，这是法律。今天咱们教会有的在信仰上特别较真儿，你看咱们这个教区就是一样，啊，就有点法利赛精神比较强，较真儿，眼里不留沙子，说啥就是啥，不行就干仗，啊，他在信仰上比较较真儿。就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信仰不能随便乱胡来。撒都塞人是什么呀？带哪不一样啊，那这生个电脑线了，念个经算了，就那么才较真儿干嘛呀？活着就行了，现在这年头谁管谁呀？这是撒都塞人。撒都塞人就是他不太重视这个啊。那他的优点是什么？他不容易钻死牛角，他任何东西他跟你抬杠是在概念上的抬杠，现实生活中完全另外一回事儿。啊，他在逻辑上给你抬抬杠，显示显示自己懂得多，那现实生活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啊，所以他不会影响他的生活的那一层东西。所以至于说你讲信仰玄妙的东西，死人复活了，他对这个不太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今生。虽然他问了耶稣一个有关复活的问题，但是他用的是今生的概念，问永生。啊，所以耶稣一下就，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先指出他的那个问题的核心。耶稣指出他们两大错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不，为什么你们问这个问题？第一，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不了解圣经上的话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你的信仰不够虔诚，你没有，你就没有了解圣经的真正含义。第二，你更不了解天主的能力。这就是撒都塞人他们做，你是法利赛人，可能跟耶稣干仗是真的，这方面他们还是信的，只是有时候信偏一点的是真的。你比如说一个法利赛经师跟耶稣抬杠，其实他并不一定一个法利赛的经师就是好像吹毛求疵，不是，他是一个信仰的给耶稣干仗。啊，你比如说主日天安息日，能不能安息日能不能干活？那个安息日的主到底是谁？啊，如果这个竞争的时候，你说安息日的主这个竞争的时候，那对一个犹太经师法利赛人来说，那绝不让。他跟耶稣的辩论，实际上犹太人跟耶稣的辩论不完全是，就是好像他们就是比较法律化了，就像咱们说法利赛人说的，你看他们吹毛求疵，把天主的法律光注重外表鸡毛蒜皮的事儿啊，什么干活主日天走几步啊，那是一部分法利赛人是这样。但是很多虔诚的法利赛人之所以不能接受耶稣，是因为你把自己当成神，所以他们真的和耶稣之间是信仰的那个不能兼容啊，就是他不能容纳说你一个人怎么你当神，因为你说了你是神呐、啊。所以法利赛人跟耶稣的竞争，他是一个神学的竞争，我要不要接受你这三位一体的天主？那撒都塞人跟耶稣的竞争，他不涉及到真理，他就去耍点小聪明，总觉得自己了解圣经啊。很多有钱人也是一样，我不是仇富的，没有有嘲笑的，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懂点道理，是吧，懂点道理了就给你弄点问题怎么样啊，好像还要一耍耍酷，要耶稣难看一下。耶稣一下，其实你根本没有了解真理，你不像法利赛人，如果法利赛人还能明白，他倒对真理的执着啊，但是撒都塞人不是。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连圣经写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啊，光瞎问问题啊。你没见着不那个美色说过吗？ 啊，天主在荆棘篇怎么说了？我是亚伯朗的天主，以撒各的雅各，我是，不是我曾经是。天主是我是，天主是活人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你不了解经书，就像今天我们问了一个人，神父，到了天堂上有厕所呗？你不了解什么叫天堂，你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叫天堂，什么叫天堂你都不了解，你都不了解，所以你问的问题都没办法回答你，是不是？你都不了解你在说什么，怎么回答你？你说神父到了天堂上还有什么呗？什么叫天堂你都不知道，你的问题都给对待错中了，是不是？什么是天堂你都不知道，你怎么问下面的问题？第二，你更不了解天主的能力。你用现实的生活去看天上的生活，那完全是两个境界，是不是？那完全是两个境界。到了天堂还娶妻生子啊？结婚是现实生活的一个过渡，那是一个使命，一个神恩，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份恩宠，一个邀请，和天主合作，天主愿意让我们走进他的创造救赎计划中，这是婚姻，婚姻神圣的婚姻。但是在现实这个婚姻结束的旅程结束了以后，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这就是耶稣到了天上，就像天使啊，也不娶也不嫁。你不了解，所以你就开始用你尘世啊，那个肠子肚子不浪骨子尘世那个那点那个土的那个思想去问属天的思想，你怎么能听？别什么时候能听懂呢？就和一个就好像一个龌龊的人去问一个圣洁的人问题，同样的，他都不明白什么叫圣洁，他用他那个低级下流的思想去问一个高级的，他就不懂什么叫高级，他怎么能问高级的思想呢？是同样的。另外，你更不明白天主的能力，天主不死的天主，你不明白他是全能的神。这两大不明白指出了法利赛人的问题核心。所以耶稣，你看这段这个圣经看可怪的，耶稣也并没有让他们太过什么呀，没有撕破他们的脸。你看耶稣有的时候和法利赛人干仗的时候啊，都让法利赛人灰溜溜的走，是不是啊？为这个撒都赛人，耶稣还稍给他们面子，为什么呀？他们还是并没有给耶稣那个针锋相对的干，因为对他们来说，他就是在辩论上错了，现实他没问题。那法利赛人给耶稣的辩论的，有虔诚的犹太人给耶稣干仗的是你死我活的干。对于撒都赛人来说，他不太坚持信仰，都无所谓，所以他无所谓你的我的，哎，谁了没事谁都行，这是撒都赛人。而且撒都赛人在社会上很有威望，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提的问题，虽然他提的问题是有点无理取闹，但是他本质上还不是太坏，就是觉得自己斗机灵了，耍小聪明了，比如看了两本书，听了一个人讲道理，突然觉得哎呦明白点道理了，就找贾神父来问他个问题，看他弄不弄上来。其实这样的人本质不坏啊，也不太那什么，只不过是耍点小聪明，这样的耶稣就忍耐下来给他稍微解释一下就行了。所以这是我们看法利赛人。那在我们的圣世生活当中，那撒都赛人他们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没有触及到信仰的核心，他没有触及到啊。所以有的时候现实生活中优越条件，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不放弃不能舍弃，导致他们无法走进信仰的真正里面去，那就是跟随，真正的跟随，真正的走到信仰深处去，他就很难啊。所以这是撒都赛人的问题，所以不了解天主也不明白经书啊，所以这个不了解不明白它也是一种缺陷，严重的缺陷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咱求主耶稣光照我们，让我们除掉撒都赛人的肤浅啊，除掉撒都赛人的这种小聪明啊，那种小自以为是啊，那种还有那种舍弃不了的东西，用自己尘世，当他撒都赛人问了一个问题，你就看出来他们的心 一直是尘世的心，啊，他就是侍奉天主，带着都是世俗精神，想的都是现实上的吃喝玩乐、功名利禄，啊，他把天主拉到了尘世，啊，他把信仰拽到了一个世界上浮浅的信仰中，所以今天在咱们教会中也仍然盘踞着很多撒都塞精神，让我们的教会信仰变得浮浅，让我们的信仰开始变成实用的，啊，就像今天很多开始把信仰变成一个反转经济、驱魔一者就是头疼脑热的这么一个好像江湖的这么一种信仰，这都是把信仰拉向浮浅，啊，老讲这个信仰就变成经济发展、驱病驱痛、驱福免祸，这些都是把信仰拽到浮浅了。天主可以帮助我们，但是那些东西啊，你认识这位天主才是重要的。天主他是天主，他是要你去朝拜的、跟随的，啊，而不是一个浮浅的，只是为我们使用的信仰，啊，甚至是撒都塞人也是很可怕的一个毒瘤在教会中蔓延。假如撒都塞精神太多的话，整个教会就会沦为世俗化，完全就像其他的宗教一样了，变成今天中国的佛教，变成一个讲一套做一套，讲的玄妙，现实生活都开始看破红尘，却在红尘中打滚，看破红尘却在红尘中闹，看破红尘上山拜佛求的都是富贵财富，他应该看破的他正在追求，所以我们会变成一个这样的宗教，啊，所以我们祈求主耶稣给我们大智慧，让我们看清撒都塞精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个地方盘踞着，愿他福音的真光、天主的能力驱走这些东西。